大家周末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呢，主要是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的话呢，跟大家还是梳理一下盘面，看一下整个11月份怎么做。第二个点的话呢，要回答一下粉丝们的问题啊，大家有很多的一个问题。有一些人问现在是不是处于三浪当中呢，有一些说 AI 电力，那这个是11月的主线，那么后面可能再想象下去可能会有什么呢？第三个呢，也有人问人口啊，人口的一个对未来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针对这些东西呢，过一会儿一个一个跟大家说一下。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像这个市场周五的表现呢，应该来说一般跌的股票还是偏多。那么这种状态呢，也不是说现在一时半会儿产生的，其实跟大家看一看，比如说我们从已经到11月了，我们从9月份开始，9月1号开始算，一直到现在，大概整个市场的中位数，大家也可以猜一猜，9月1号到现在中位数可能是多少呢？你看啊，这个指数的话从3800多涨到了4000点了，到底会有多少呢？这可能结果呢比较出乎大家的意料，就整个中位数呢是零，它就是没有涨。也就是说对于整个市场来说，9月份从这个点开始到这里是没有涨。那么这里面呢，其实经历了几个阶段，也可以教大家一下，如果说大家使用通达信的话呢，大家可以通过像这里的这个趋势研判，通过趋势研判像这个轮动的趋势，你可以知道说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时间啊稍微调回来一点，比如说我们调到一年多以前吧，调到2014年的1月份好吧开始，然后一直我们到今年2015年的11月8号左右。那你可以看到，如果说绿色的线呢，就是疲弱势，说到底如果走绿色线的话，它是偏熊市节奏的，它不是偏牛市节奏的。也就是说整个市场可能会跌的股票会多一点，涨的股票呢会少一点，甚至说它没有明显的这种中盘或者大盘的一个趋势。淡黄色的线呢是小盘股，就是呢一般来说呢，如果说小盘股在围着整个趋势往上走的时候呢，赚钱效应呢也会比较好一点。那么还有一个呢，橙色的呢是中盘股，一般中盘股呢就是出现了某些特殊的一些赛道出现了有赚钱效应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中盘股可能会起来啊，所以说这个轮动趋势呢也是能够看一看的。那么现在的话呢处于绿色的，现在已经处于大盘已经处于疲弱势，已经是三天了，也就是熊市节奏是三天。我们看整个市场的节奏呢差不多，因为它是不停的在缩量，今天缩明天缩后天再缩，不停的缩量，然后呢涨的个股呢总是比跌的个股要稍微少一点，涨停板呢是有的，但是呢整个市场呢偏弱它并没有说引起这种暴跌。其实大家对于暴跌不要抱有太多的这种负面的这种想法。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牛市它其实波动是很大的，它会涨得会很快，它跌的也会很快，就涨的时候轰轰烈烈对吧，跌的时候稀里哗啦，这样子的行情呢反而容易说激发大家的一个投机的一个情绪，会很热闹，那它的量能各方面也会比较大。就你不要小看大涨大跌，但是如果说小涨小跌或者偏阴跌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它的波动其实会变小，波动一旦变小其实对于整个市场发展非常的不利。比如说我们去看上一轮，其实最长时间的一个疲弱势就是从这个2025年的4月份开始，你看啊，从4月份开始的这一段之后最终有了一个什么呢，暴跌对吧，那个暴跌是来自于说在这个4月7号川普的一个对等关税啊，这一个暴跌以后啊，整个市场重回像这个小盘股重回这个相对于多头的一个走势啊，所以说大跌出量啊，这个不是什么坏事啊，但是阴跌这是比较难受的。如果再往前面去看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叠加这个上证指数啊，再往前面去看，你可以看得到之前阴跌的这种段，比如说从这个2024年的5月份开始一直到9月份啊，整个有接近这么这个四五个月的一个时间，它都是几乎都是疲弱势，所以说它会非常弱，它一直在跌一直在跌一直在跌，然后整个跌的过程呢让人感觉非常的难受，就是这种过程。那么现在的话呢又是有一种类似的一个情况出来了，因为一般它要进入到疲弱势呢，它会去拉动一下大盘股的，就你仔细看哦，就是比如说它在这里，这个是2024年的年末到年初要大跌的时候，哎，你看啊，它会在这里疲弱势以后，它会拉一段时间的大盘股啊，让你感觉哎指数还行， 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得突然间大跌了，然后因为砸了，所以说整个砸完以后它肯定是疲弱势，会一段时间大家要修复一下了，就是你刚刚被揍了以后那肯定是要在家里躺两天才能够好起来啊，都是这个道理。那这里的话呢也是一样，就回调回调回调回调到一定程度，它偶尔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点红色的啊，这里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一段时间疲弱势以后会给点红色的给你，就是什么呢，就是拉一点点这个大盘股，让你感觉哎呦指数可能起来了，不管是拉银行也好或者拉券商也好啊，都是一样，或者拉两桶油也好啊，都会把这个指数给挺一挺，挺完以后呢继续阴跌啊，它是这种节奏。那现在的话呢有一点点不大好的一个发展情况就是这样子，就是绿色加红色啊，这种是最不好的一种状态。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淡黄色加黄色，就小票和中盘票这样子来回切，这种状态是最好，就是其实从7月份然后一直到8月底的这一段是比较好的，但甚至包括到9月份其实也还好，就是如果出现绿色加红色呢难度相对来说就偏大，所以说现在呢算是牛市当中的熊市模式了，其实已经出现了。那么它的一个量呢你会发现它的量是逐级向下走的，所以说难度其实是比较大的，这一点是事实。然后同时呢我们可以去看中证一千的状态呢也是一样，它的量能呢是逐级向下走的，那么我们操作的难度呢也会随着量能的减少而逐渐减少，记住量大就算说暴跌它操作难度也不一定会很大，但是它如果说持续一直在缩量，这个时候难度就会越来越大，你会发现你自己比较容易赚钱的点还是从这里到这一段是非常容易赚钱的，这个和量能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这里的话震荡，这个时候它量是往下走的，你会发现越来越难赚钱。之前的话在这里还能抱团一下子抱这种这个比如说这种算力的大票啊或者怎么样子啊都可以啊，到现在的话呢就一天一个行情，一天涨一样东西，然后涨的东西呢你要说考虑硬逻辑呢好像也没有太多的硬逻辑，虽然这个是11月份的特征，它没有什么硬的逻辑，都是靠想象力在做啊，但是呢一旦过了11月份如果说它的量能继续萎缩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在往年来说直接在以公历年去做跨年行情的概率是极低的，不是说没有，是极低，因为仅仅只有在什么时候呢，在2019年年底到20年的这么一段里面出现过一个跨年行情，就12月份的时候开始起量啊，但是它面对的是什么呢，面对的是其实从4月份过来，就是19年的4月份就春季行情结束以后一段是一直没有涨，一直到12月份就弱了这么一段以后从这个点去重新起来，而现在的话呢它的结构是不大一样的，因为它这一段的夏季行情走的比较长，走到了这个8月底，其实就走到9月1号结束，那么夏季行情结束以后那这一段的话其实大部分的筹码现在正在逐渐的向这个高位去聚集啊，大家也可以去看比如说像这个筹码峰，你去看就是走它的上面的这个筹码，你看上面的这个筹码峰它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啊，之前没有那么大的啊，当然这个里面的话它是这个软件里面这个筹码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东西来看啊，上面的它正在逐渐看到吗，正在变大啊，下面一段呢如果再往后面去的话啊，它下面的都会缩掉一点，上面的就会变多啊，这个时候呢相当于说筹码把从下面转移到了上面啊，这个时候是会有一点点小麻烦的。那这里呢我们引出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指数是不是在三浪当中啊，具体跟大家划分一下。这里面呢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图，还是把这个图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我说是一张有趣的图。这个里面呢我是个网图啊，就是说先他就举个例子 ,2019 年的4月份的时候当时3288的头啊是个顶，他先大涨再横盘来举手然后比个心然后大跌。出现了一个很大级别的下跌，2024年的时候5月份的顶部是大涨，之前大涨然后横盘然后举手、啊、然后比个心，这很多人不理解这什么叫比个心，比个心其实是什么呢，这里呢把这些结构呢跟大家稍微说一说，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比个心啊，比个心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 M 头的意思，看到吗，如果说一般走到这个地方啊，出现了一个 M 头，这里如果下跌出来一个 M 头啊，这个时候它就容易怎么样，容易就掉下去， 知道吧？那么它的整体的一个结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构会容易跌呢？第一个，这个大涨的一段啊，它一般来说是一个十浪段，十浪段就是它的量啊，它是逐级增长的。然后在横盘的时候呢，一般会缩量，然后再往上去的时候呢，量能呢就比之前来的小很多。这个时候啊，它组成的一个量价结构是一个很大级别的一个量价背离。所以量价背离到高位的时候，它是双重的叠加。当给你比个心的时候，它在这一段比心的这一段里面是一个小结构的一个背离，当大结构的量价背离和小结构的量价背离在同一个点共振的时候，它的下降速度会比较快。比如说我们来看2019年的4月份啊，当时的一个情况啊，大家看一下就能够比较明白。那么举例子的话呢，是举的是这个上证指数当时的这么一段，这里就是比个心的位置啊，就是说先大涨，你会发现大涨的一段是什么，是十浪段，然后震荡的时候它的量会往下走，然后再往上去的话呢，其实它的量峰啊整体是没有之前来的大的，它会偏小，但股价是上去了，或者说我们说指数是上去了，但是整体的量堆或者量峰比之前来的更低。然后之后呢再比个新的时候，其实它比新的这里一段啊，它是一个背离的。就如果说你日线看不出来，那60分钟线肯定可以看得非常清晰的，这边有一个顶背离，它这里给了一个顶背离，这里又给了一组更大级别的顶背离，同时呢又跳掉了啊，同时呢在这里又是给的一组量价背离，很明显的量价背离，就跑到这个点，它在似乎以收盘价为准，这个点是新高哦，就是说虽然这里看到了最高点3288，但其实这个点才是真正的一个高点，就真正的收盘价的高点。那么收盘价的高点的时候，它对应的量是小的，所以它越往上走，代表说我们不看后面这个大跌，纯看这个就变成越往上走它的量越小，越往上走量越小，对吧？你走到这里你还不知道它会大跌吧，对吧？好，走到这个点它已经形成了一组就是从中期的这个量价背离带指标背离叠加一个小小的短期的一个量价背离加指标背离，所以说它是一个双重背离，过后一旦出现下跌，一旦只要走到这个程度或者说击穿20日线，那就应该快点跑，就是一看它有击穿20日线的这种趋势或者怎么样就要快跑。为什么呢？因为后面更惨，只会更惨，因为它会有这种叠加的一种共振效应啊，会比较大。那么这个是在这个例子当中举的是2019年的时候的状况，还有一个是2024年的5月，其实是一样的啊，就是说第一段上来的时候一般来说呢量能呢还是有的，至少说呢这里因为是熊市，所以说它的量不会太大，和19年不一样，这个是熊市当中的一个反弹啊，所以和19年的时候当时牛市的一个量能是不能比的，但是呢至少说比前面的一个量堆要大多了，对吧？所以说一般起来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十浪，然后之后呢横盘震荡的时候它的量会缩小，缩小了以后然后再往上走，你感觉哎呦好像还要再启动一波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它整体的一个量堆，以量堆来说其实是比之前来的小的，它就缩量的地方比原来来的更多啊，不像这里还是红量是非常堆满的，这个是不一样的点。那因为熊市里面就不大明显了，然后之后再创新高的点是这个3174点，再创新高你会发现这里一样比个心，比个心的时候其实怎么样呢，它这里走出的是一组就是短期的一个背离，然后这里再走出来呢是一个长期，那我们要看 MACD 啊，你们可能才能看得清楚，不然的话呢不看这个呢你看不清楚它到底是怎么个一回事。你看到这里啊，对吧，这个是一组顶背离，这组顶背离比较大，对吧？而这组顶背离的上面在这个点上它又给了一个小顶背离，因为这个点是创新高的，没错吧，这个点它是新高的，但是它指标有没有新高的，指标是没有新高的，所以它是两组的顶背离，所以它的防守线在哪里呢？20日线不能被跌破，一旦被跌破稀里哗啦那一大段。但因为这个是熊市，所以说它从这个点一直杀到了这里，这不一样，因为它熊市的趋势没有结束，但牛市里面是不会这样子，就像19年的时候这个是牛市的第一阶段，它杀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啊。虽然这里当时是有这个就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影响啊，又杀了一波，但很快又回来了，所以说大部分呢其实它最低的一个中枢你会发现还是在这个附近，就2880附近，它杀不到底里去的。那么这个熊市就不一样，熊市就会往你前低去探你的前低，这个不大一样，正常牛市呢一般杀一半是比较常见的，就是牛市的初期到牛市中期呢一半是杀不到的啊，一半杀不到的。所以说明白这个什么叫上涨横盘比个举手比个心啊。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看现在和以前我们借古 欲金啊，借古讽今，看看现在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子。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在这里呢，这是一段大涨，代表的一个是石浪，对吧？这里没问题吧？这个是石浪，和那个一样，横盘震荡的时候呢，它的量能呢是往下走的，然后之后呢再往上走，对吧？再往上走的时候，量堆比前面来的小啊，这个是符合的啊。所以说走到这里以后呢，他跟你玩说，哎，比个心，对吧？哎，比个心。那么如果比个心了呢，那这里我们要去看这个点，它是不是不管说是不是创新高还是不创新高，比心的这个点，它的量能是往下走的。也就意味着说，如果下周量能继续再缩，你必须要十万分的小心。为什么呢？因为它比心的动作正在做，这个是有效的哦。所以说你要去十万分注意的是什么呢？二十日线这个点。二十日线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向后推一推，你大概也就能知道，推个两三天，二十日线在哪里呢？3970。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再放宽一点点，可以放宽到哪里呢？3960，因为偶尔刺破一下也挺正常，对吧？或者到3950。也就是说这个点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防守点，如果说它缩量击穿这个3950-3960的话，那有可能它这个比心这个东西就要出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当然以说波浪过了以后，我们来回答波浪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明白，就是说这个比心不一定是一定走出这么一个走势的，它可以走楔形顶，就是走到一定程度它可以楔形往上走然后再掉下来。过一会儿说波浪的时候就知道，但是我们自己呢也清楚，就是说到了11月份，第一个由于说春季行情小，今年呢每一年春夏秋三个行情，一般有三个不同的一个行情，春夏秋，那么在这个里面呢都会有，只会有一个季是比较大的，往往大部分时候 70% 概率呢是春季最大，但是今年的话呢不一样，春季小，然后夏季大，然后秋季小。那么现在我们在走的呢是秋季行情，秋季行情呢有行情的，一般炒概念无厘头的或者其他的，你不是说个股没得涨，其实还是可以的，也不是说完全没得做啊。所以说继续往后面去做呢，现在呢才刚刚11月8号，正常来说的话呢，在小雪的时间窗就11月22号之前，一般来说问题不是特别的大，就是大部分就算有回调啊会有什么，它在这边磨时间啊，也会磨到这个时候，再到11月末呢，再往12月靠呢，相对来说就会有点复杂，就是大家要去注意这个点。当然了，不排除说你说它比个心以后掉，如果比个心掉它还能抽回来，还能再抽回来一次，因为抽回来一次它会做一个 B， 抽回来一次然后再跌啊，这个是一个节奏上的一个变化，就是类似什么呢，类似像这一段，就是到这里双十一啊就是高点啊，它每年的双十一都是高点，都会出现这种高点，所以双十一一定要拿钱出来，提点钱出来，把利润提出来花掉，你不花掉的话股市给你吞掉，就是它如果掉一下呢，它会给一个 B， 会给一个 B 然后再掉啊，这个不是骂人的啊，给个 B 啊，就是 B 浪的意思。所以大家注意这里的一个变化，就是因为今年的一个高点其实差不多了啊，说实话今年高点附近已经略超预期了，正常情况下呢也就到4000附近差不多，但这里呢它给你走出来的是给你搞了一段，就是我们说盘轮动趋势里面给你做了一段什么大盘股，看到吧，主要10月份过后以大盘股去托举指数去做一个假的一个行情，就是我们指数在上去但你个股没有涨，所以说这一段其实是一个假的行情，你就在10月末也就这一段里面其实它根本没有上去，它是在这里横盘震荡的，它假的啊，就那它什么目的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就是变成是这样子了，对吧？每一次出现这种东西我们必须要十万分的小心，所以说我们的策略上面呢，先直接跟大家说策略，策略很简单，就是11月份题材该做就做，因为题材都是短线的，如果说它的量能持续继续往下面掉，持续一直低于2万亿的话，短线建议放弃别做了，就短线建议放弃掉，不要去做短线了，就是它量能，现在量能是多少呢？现在量能是刚好说2万亿刚好，如果低于就别做了，就是因为继续再做题材呢可能效果不是很好，或者有些题材冲一下你不要看什么持续性，冲了就卖，冲了就卖，以这种方式卖完以后可以转向于什么呢？价值股，前面我讲的就国证价值，往这个价值股300个当中去切，这样子比较好。另外一个呢，风险偏好非常低的你可以降低仓位，没有问题，就原来你比如说是带着 1.5 倍杠杆的，你降到把杠杆去了，对吧？还有一些呢是可能说比如说是原来是满仓的，你降到80%降到70%，先把仓位降一降，防止他说 真的玩这么比个心以后掉下来，因为结构上面其实已经是和前面两轮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是没问题的。这是因为双背离引起的大跌，这种大跌呢一般来说力度会比较大，所以这里是一个小背离，这里是个大背离，双背离是击穿二十日线是会共振大跌的，这个是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说跟比个心不比个心是一码事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原理我要跟你们拆解清楚，然后你们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好，那么这个就讲完了。然后题材的话呢，反正就这么多东西，反正七大热点，它能炒就炒，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不行不勉强，理解吧？因为大盘如果说举个例子啊，悲观情况下它要砸下来的话，那么你会发现现在其实留给中证一千的时间也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均线啊，比如说我们去看啊，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均线，我多几根均线啊，可能大家看得更加清晰一点，就是现在均线它离粘合的一个位置非常近，之后再往后面走啊，它的均线会走向粘合。今天说的都是干货啊，你们好好记吧。在这里再往后面走，走到11月20号它均线会非常非常近，就正常来说呢，一般来说可以去磨到这个11月的这个下旬之前，那么这里它会非常的接近，非常接近以后呢，它就会走成一个楔形，就会这么走，这是一个楔形哦，这不是三角形啊，这是个楔形。好，走到这里是个楔形，它如果说没有办法在这里放量突破，但有的人说哎不对啊老师啊，你说的它最后在这个地方放量突破上去，那放量突破还能走个背离顶，跟那个大盘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呢，大涨横盘举个手，然后怎么样，举完手以后然后再比个心然后再死掉，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啊，所以说节奏有点点不一样的，自己注意，就是不要说啊，你看它肯定涨不上去，不一定的，它到这里如果说它走楔形，如果走楔形，那么走到楔形的接近末尾的地方它就会跳下来，它如果缩量的情况下它就会跳下来去下杀去补量，补量以后靠哪个线呢，靠这个线，靠一个120日线，120日线还是比较近的，靠完以后然后再往上走，它整体节奏呢其实还是一个大的宽幅震荡，这个是没有变的，它本身是个宽幅震荡，但是这一段杀下来的话呢，估计你的总资金满仓情况下要杀你 6% 左右，甚至到 8%、8% 左右啊，6到8左右吧，就到这个附近，自己心里面你要有数，那你觉得6到8多了，那你就半仓，半仓的情况下你就只会被杀一半，没错吧，当然你也会面临这个向上，它向上做背离顶的风险都有啊，上行风险下行风险都有，你这个自己去决策啊，因为决策都是在自己手里的。好，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问题啊，现在指数处于哪一个浪当中，跟大家划分一下，因为每个人呢这个波浪呢确实有点不大一样，所以说我们也不是说我说的就一定准，但是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技术课就系统课里面教的非常非常详细的简单波浪，比较适合也比较容易掌握的简单波浪来说，其实整个这一轮牛市它的起点在哪里呢，不是在这里，而是在这里，是2635的这个点，2635的点，因为一浪二浪，因为二会接近一，我们这是复习一下啊，然后它其实这里走的是一个是什么呢，它走的是一个大的三，这是一个走的很大的级别的一个三浪，所以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三，三的里面因为三会带量，所以说呢这里，因为听我节目的基本上大部分绝大部分都上过我的基础课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不避讳什么，我们就该说的就说啊，它的这个结构哎呦这又太粗了对吧，好，结构呢很简单，这是三浪一，这是个三浪二，然后这里是三浪三，其实剔除就是如果说剔除这种一过性的这种，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对等关税的扰动，因为它本来就不应该这么跌啊，其实它的三浪一到这里结束的，然后这里是三浪一，这三浪二对吧，然后这是三之三的一，三之三的二，三之三的三，三之三的四，三之三的五，现在走的是什么呢，三之三之五，是走的是一个五浪，因为五浪一般是背离顶，实际情况下它这里出来的作为指数来说走的就是一个背离顶，所以说它在这里呢其实已经七七八八走完了，当然了你也可以不这么画，就是说如果说另外一种画法，就是说我以纯说指数对指数，我严格一点说啊，那一二这是个三对吧，这里是个三，这里是个四，四呢比较复杂，然后这里是个五，看到吧，啊，这不对不对不对，我这里搞错了啊， 差点误导。这是因为浪多了呢就乱，三之一就三之二，这里整体走的是一个三之三，这里整体走的是个三之三，三之三里面的话呢，你去拆一、二、三、四，现在是五，所以说现在呢是三之三之五当中，在能明白吗？好，那到这里三之三之五，它的表现形式可能会是什么呢？那当然了，我们继续把后面再说了啊，过一会儿再说表现形式。后面的话呢，你也知道了，三之三之五结束以后呢，肯定要走四，对吧？那如果二呢，这里走的是比较复杂的，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上蹿下跳的这种二，所以说在这里的四呢，二是复杂的，所以四一定是简单，四简单的话呢，这里容易大跌，明白吧？就是如果说这里如果掉下来的话，速度应该是比较快的，非常短，非常直接，就是它是个单边跌，它没有什么跌跌反弹或者怎么，速度非常快的单边跌，所以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个四，理解吧？那么这里三完全结束以后，它会就是三之三之五结束，那么它会有一个三之四出来，这里是三之三嘛，对吧？三之四出来，因为它还没结束，会有个三之五。其实呢，如果按照这个浪形分呢，三之五就是在什么呢？26年的春季行情就是三之五，三之五还是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还是不错的，因为大家会觉得，因为行情各方面还是可以的。然后明年春季行情结束以后，它要持续一段时间，因为那。刚刚有一个东西又有点乱了，浪一多就有乱啊。这里是三之三之一，三之我们还是写好吧，三之三之二，三之三之三，对吧？好，那到这里的话呢，三之三之五四，三之三之五，然后三之四，因为在三浪当中，所以这个是三浪一，三浪二，对，刚刚没说错啊，三浪二复杂，所以三浪四简单，然后这三浪五，对吧？没错吧？好。那这样子的走到这里呢，就是三浪整个的一个三浪在26年的春季行情应该结束，然后之后呢应该去走一个四，应该走一个四浪。那么由于说之前的二浪，就是我们看到，哎，这里说的可能大家就感觉乱了，之前的二浪是感觉是比较复杂的比较简单的，所以说这里的四浪会非常复杂，就是明年等到春季行情结束以后，理论上明年的四浪应该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一种调整方式，这种调整方式和什么很像呢？大概和19年的就是四月开始，然后一直到十月份的一段非常的类似，之后会有五浪，就是之后走到一定程度，五浪继续向上去突破4000点，然后往上，也许说是在秋季行情出来，也许早一点，说这个四浪调整时间没有那么长，因为它二浪走了也有4个月，所以这里走4个月挺正常的，到明年的4月份这个三浪走完，那么整个大三浪全部走完以后，那么到之后的这个5月6月7月8月可能一直调到9月份，可能行情才能起来，然后再起来的话呢是个跨年的，就是一直到26年到27年是跨年的一段，跨年的一段呢肯定能超过4000点，超过4000点到4000能涨到多少点不知道，那么最后也是本轮牛市的最后一波，到27年的春季基本上结束，因为它是一个最后一波，然后再跌那就结束了，就是那又要走熊市了，所以说大家把这个东西分清楚了以后呢，就能够知道这个浪形现在是怎么个回事，那大家肯定关心的就现在了。那么现在的话呢还有一种走法，还有一种走法就是它可以走那个楔形顶的，就它继续在往上，现在它趋势你看还是在缓慢的向上走，但是在短期的话呢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楔形的一个趋势的，就是如果走到这里它又开始往下掉一掉，那它是个楔形顶，楔形顶呢还能走一些 K 线，走完楔形顶以后它要掉下来，掉下来那个速度 ABC 是很快的，这力度速度都是很快的，它运气不好最多可以杀到3700，就杀到你3700，然后呢你就会最终你会发现它还是在一个宽幅震荡，它即便说你看指数上去了，它没用，它你就上去了，走完以后它还是走在这个里面，它没变，就是它本来就应该在这里调整，就在这里呢变成是一个楔形顶呢，一般是又多以后，然后它又来杀你一波。有说到底，你跑也跑到这里了，你要说还有什么东西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动能，说英伟达你现在也不一定能够扛得住，一直往上飙升。那这个 AI 的一个算力叙事已经差不多了，剩下还有什么叙事呢？应用需要一个爆款应用出来，还是缺乏这么一个爆点没有爆点，然后现在大家把思路转向于 AI 电力，它需要电，对吧？你看 就这个11月份的一个主线就是这个电 AI 电力，什么东西需要电，所以说需要电网啊，需要储能啊，对吧，燃气轮机啊，这些都是偏向于硬件的一些方向，就大家能够看得到单子的，或者说也许会有单子的这种。然后因为他们会有单子，所以想象力扩散，那这种呢是题材属性，题材逻辑和主题是不一样的，就是和真的这个有业绩主题不一样，它题材会想象说，哦，你如果他们做得好了，那么储能好了，因为磷化工啊锂矿啊对吧，左邻右里他们也都会涨，因为是上游嘛，你好了那我们这个也应该好啊，所以他就开始去脱离基本面了。你会发现期货涨得不多，但是呢这个期货涨得不多的情况下，它的这个股票涨得特别多啊，它是纯题材的。然后之后的话呢，然后其他的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高能耗的一些行业啊，全部在涨。就我们看到了像周五的时候化工啊化纤啊对吧，就是你到最后没电了呀，电都被你占掉了，电全部被你占掉了，那我们普通工业用电没有了，所以东西要涨价，所以这么去推断下来铝就要涨价，所以说其他高能耗的化工化纤都要涨价，它是这么个思路。然后继续再想象下去是什么呢，那你也不能去占他们的呀，那你能不能开辟其他的呢，下一步想象出来的那应该是什么东西呢，下一步可能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太空算力，就是这个，因为你最后要把卫星要发到天上去，也15也提到了说了要商业航天要怎么样子对吧，那如果说用商业航天的话，那这个到了天上算力中心直接建在天上，直接用太阳能，因为毕竟说我们在地面上建太阳能可能你还有大气层啊什么效率没那么高，你在宇宙当中直接太阳能板，那岂不是效率会非常高对吧，转化效率可以拉满，这样子的话算力我直接在太空当中算不就行了吗，而且宇宙当中的话温度是极低的，我也没有这个散热的需求，这个想法很好啊对吧，很多人会这么去想，但这个叫想象，这个和现实是有巨大差别的，这个是不靠谱的啊，太空算力中心它是完全是不靠谱的，但是不排除能炒作，哦，就周一的时候可能会动一动，周二动一动都有这种可能性的，因为首先我要告诉你现实就是第一个最最核心的就是成本，因为算力中心它有服务器啊，有储能设备啊，就普通的一些散热系统都有的，虽然太空当中是温度不高，但是这个你普通的你聚在一起，你个机箱里面你总有温度吧对吧，而且服务器都非常的重，这个有20-30公斤的，然后一个如果说一个不要说是大型的吧，就一个中型的一个算力中心它几百吨呢，你怎么发呀，根本发不上去啊对吧，所以说你就这么一次一个几个服务器带上去，那你要带到多久，你就花了要多少，要10多亿美元可能是你才可能把它给完全搬上去，这个成本就已经就是这个成本要比地面的可能要10来倍20多倍的一个成本，还行不行呢，就发到一半发射失败啊或者怎么样子啊，没有进入预定轨道啊什么，哪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这个是绝对不容易的啊。当然另外一点想象力就是说，啊，你看太空温度低啊，所以说那个其实不是的啊，这个地面的话呢一般我们可以用风冷，就用风吹对吧，可以或者用水冷散热啊或者怎么样子，但太空是真空的啊，它没有这个空气对流的，所以说它的这个散热是辐射散热，所以说其实是不适合散热的，所以这个而且太空当中不像是地球上，地球上不是有大气层嘛，它可以那个降低那个辐射，太空当中的辐射也会损伤硬件的，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扯的一种想象，就是我们不说啊，就是说最后算完以后再发射一个这个硬盘再发回来，然后就这个大模型完成了，不说这种，就前面这个几步就已经完全进行不下去了，但是它依旧可以想象，所以说题材呢就是这种题材属性，你就不能完全去按照真实的去思考，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可能会有什么呢，可能会往什么太空算力啊什么的，然后太空算力呢可以集合到一些这个商业航天啊或者说一些光伏啊什么啊，反正蹭到了都能拉一拉，反正就之前没有拉过的东西都拉一拉，大概就这种。11月份呢11月初基本上一直到11月20号之前基本上都是这种节奏，稍微有没涨那么拉一拉，没涨那么拉一拉，然后之后呢就要准备进入到这个最终审判时期了，就是，啊，没有亮起来就要审判了，就比较麻烦啊。所以说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啊，自己去处理，就是不代表说一定说啊，你看我全部空仓掉一定好，不一定，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标的它是从 有一些是从八月底开始跌的，其实已经跌到现在了，它不是跌了一两天，它回调了一大段了，也许说之后向下的空间非常非常低了，很小，那五个点十个点该扛的你自己就扛一扛。然后有一些呢就比较高的，那一旦杀下来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自己去估量吧，就是这一点，就是你愿不愿意去熬一熬的事情，就是低了的特别低的呢就熬一熬，你特别高的呢也就算了啊，是这个道理。好，说人口之前呢，我们说一下这个这一次的一个十月份的这个出口数据、外贸数据。外贸数据呢，应该来说，不是特别理想啊。这一次我学乖了，不会说的特别的严重啊，就是说告诉你说不是很理想，我会用正面用词啊，几个不理想的点来告诉大家。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第一个呢，同比，如果说同比的话呢，这个下滑还是比较，就是有一点点明显的，就是我们看到下滑不仅说在于说美国啊，其他的话呢都是比较明显，像这个对俄罗斯啊或者什么都是同比是这样子。当然了，一般来说你可能会看到的一些市面上的一些报告会告诉你说啊，因为去年的话呢基数比较高啊，这是不是事实呢？对，去年的基数比较高是事实。那么今这个月为什么会下滑呢？对，因为这个月呢放假比较多，十月份放假比较多啊。你一看，反正话总是被他们说了去，你要信吗？哈哈，你要信你就信，反正不好呢是因为放假多，好的话就为什么这个同比下滑多呢，是因为基数高，总有理由是吧。但是我们放开同比看，我们去看这个环比，我们看得出来，嗯，怎么说呢，就红色的会更多一点，这个只能大家自己去看。比如说像环比啊，就是对比9月份的一个情况，这里也有数据啊，当月的金额你可以看到，对欧盟的话呢是负的 8.6, 对吧，对东盟的话呢负的 0.7, 对日本是负的 3.6, 对香港、韩国、印度啊，这个都比较多。一般来说呢，我们交易最多的呢是这个东盟，东盟这边呢是从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小幅的一个回落，然后另外一个是欧盟，欧盟那边回落速度是非常快的，整体的一个出口数据都比环比的话是-7啊，这个数字好不好你们自己来评判，你们自己觉得怎么样子啊，免得我说怎么样子大家觉得心里不舒服啊。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在这里呢直接没有复数了，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按照分产品的话，像劳动密集性产品这个是这个框框的啊，它不带复数啊，这样子呢看了心里面会更舒服。 7.5 你仔细看是453变成了419，对吧。机电产品的话呢是8.4，哈，你感觉是增长的对吧，你看2077啊，这个变成了1903，2077年倒退到1903年，这个。然后你仔细看，好的呢只有一个汽车啊，汽车是有个高速的增长，但是汽车呢这个由于这个金额比较小，出口的金额比较小，你和这个劳动密集产品都不能比，所以说它的这个增长啊，暂时来说你不要说 11.7 就算20它也影响不了大局，因为大局在大的一块主要是机电产品，机电产品滑落速度比较快，然后其他的还有高新技术产品也是一个大头，滑落速度也比较快 ,7.6, 然后其他的一些就不多了，就新三样这里还没有数据啊，这个也不至于是没有啊，只是没有数据。然后老三样的话这个情况也不是特别好，你仔细看一下就知道。那这样子的话呢，按照主要贸易对象来看，整体从欧盟、美国、东盟、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对吧，后面还有像澳大利亚、拉丁美洲啊，状态都是负数，你们自己看一看这个负数的情况。但是我把它归结为说为什么呢，因为放假多，对，我们大概率十月份是放假放了半个月，所以说才会这个数据出现这么快的一个回落。另外一个基数高，对吧，我们就跟着券商的这个说法说，这样子比较安全。那到了这一步的话，纯以基本面来看，我们基本面最重要的就是三个点，对吧，就是对预期的，一个是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消费我们就不说了，过一会儿我们说人口的时候你就能知道。然后第二个点是在于说出口，那出口的话现在也是这个状况。投资的话我们也知道，现在其实对于一些如果说投资有效的话，我们换一种思路去看，如果说有很多的这种有效投资，然后并且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这种超额存款了，没错吧啊。所以说一二三三驾马车，现在最后一驾马车就出口，其实之前还是不错的，现在有点偏熄火的这个味道啊。所以说经济反正 这个预期还是好的，就以后应该会比较光明吧，我是这个想法。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人口，就有朋友提到说人口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我呢给大家找了一些资料啊，就是说人口急剧下降可能会造成这个人口结构的一个失衡，那这里一个大家直接可以看图啊，看图会更加清晰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是在2025年，就如果说我们纯看2025年的话呢，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好处在一个人口的一个拐点上，这一点的话呢，其实如果大家看就在不同的生育方案下，高生育方案、中等生育方案或者说低生育方案情况下啊，整体的一个总和生育率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 TFR 就是总和生育率的一个情况，其实不管是用什么生育率方案，最终人口下滑已经无法避免，就它一定是往下走的，只是说使用高生育率方案呢，相对来说下滑的速度各方面会好控制一点，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快，当然了这种线是一个线性外推，更加的学术一点，就是到2010年就是如果一直按照这个线走那么会怎么样子，那是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啊。但是到这2010年的话，到那个时候估计我也不在了，那个时候中国人口只有 5.9 亿，就是如果高生育方案，如果低生育方案的话最后只有3个亿，可能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线性的一个，你根本不知道说在这个里面过，不要说这么多年，70年你就里面搞个20年里面变化就会比较大啊，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新的一些发展可能又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啊，这里呢不能够完全，这个只是学术上的一个线性外推，但是的话由于我们现在处于人口总量的一个拐点上，这个呢也是说为什么说很多的一些消费股在经历过之前的长牛以后，为什么就是一大波提前的一个回调，因为它回调其实是因为增速见顶滑落了，就出现了一个回调，回调过后就不大容易站起来，你会发现消费股啊是它估值是比较低，但是它要重新走长牛的概率就变得非常的小，因为中国的为什么，还有也有朋友说不对，是中国的这个投资环境不好，可能说消费股，你看美国为什么说可口可乐啊或者怎么样子啊，他们一直能够长牛啊，但是呢我们自己这个消费股啊它就熊了以后就起不来，其实道理上面是这个，第一个就是中国的消费走不出去，比如说中国有没有某一个品牌，举个例子茅台，这个是大品牌吧，对吧，是否能走向全球，如果能走向全球，那么它的这个人口就不是算国内而是算全球啊，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你就能够知道，就是说它一旦走不出去，那么我们的人口一旦下滑，那整体人少了，那你消费的东西就少了，这个是很现实的，不管说是你是这个白酒还是酱油还是醋啊，这都是一样的，人少了消费东西就少了，这是没办法的，就是这些，那除非说有东西可以走出去，就你仔细去看，比如说有一些可以走出去的一些公司，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很多，你看同属于消费股，但是为什么美的，你看和白酒它就不大一样，你说估值啊什么的，当然一方面因素啊，另外一方面你说业绩在增长啊还是什么，其实业绩增速也不是特别明显，利润增速也不是特别明显，那为什么说它能够涨回来，它几乎涨回来了，涨到了21年的高点，几乎涨到了这里，为什么它能够，其他不能，为什么，因为它能走出去，因为它的产品很多，包括美的的，包括说它自己在找到本土的一个品牌，然后帮他们 OEM 去代工啊或者什么，其实也有很多，所以说他们能走出去的往往说他们是能够去享受到全球的一个红利的，走不出去的，那比如说你就醋，那你就说到底也就中国人吃吃，外国人不吃的，好，那这个就容易掉，或者印度人吃嘛，印度人也不吃的，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消费股当中呢，我们要去注意，就是它能够向外扩展的、拓展的、出海的，他们会好一点。如果说消费股它不能向外的，那只能往里面走的话，那长期以来，长期增速就是它会下滑的。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计算，就是说比如说 DCF 估值法，一般来说我们就会给一个永续增长到之后。那其实的话，但人口一旦掉了，你永续增长给不出来的。就是它业绩后面是没有那么多的，它可以创造现金流也没那么多，所以它会往下掉，理解吧？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有朋友提到说为什么有一部分的消费股它一直起不来啊？道理就是这个，和人口是息息相关的这一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要考虑到就是低中高啊，其实呢它是有三套方案的，就是我们国家也可能会有三套方案会出来，就到底说有哪套方案会更加现实。那么其实呢在之前 这个除了15之外，然后包括平时的有一些像这个这政治会议啊或者什么，其实也都有提到会有一些变化。这个呢是一个远期的题材，大家记呢可以记一记，短时间呢是不会涨起来的，但是是算是一个远期的。我估计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反正大家都知道，先开放三胎呗，就三胎就是不是开放变成三胎，而是直接就不再限制生育，就是你三胎四胎五胎，你30胎是你的本事，哈，知道吧？这个是一个这么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呢估计在明年的两会里面可能会出来，就是他应该会完全放开生育，就是两会之前这个题材呢倒是能吵吵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可能会把这个法定的一个结婚的年龄会推迟，可能会去推迟到多少呢？可能会推迟到18岁。哎，你看18岁多好啊，对吧？年龄很小就能够结婚，因为现在结婚很多人结婚年龄很大了，就很多就30岁才刚刚结婚，平均。再往下面去可能结婚年龄还会更加往更大的一个方向去。那么现在呢要把它推迟到18岁，这样子的话呢可以让一部分的这个就是农村啊或者一些地方，他们可能就早早的就愿意结婚了，也可能会有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要给予就是大量的一些补贴政策，就等于比如生小孩会有补贴。那其实这个补贴政策呢对于城镇的一个居民来说其实影响不大。啊，因为那点补贴大家都知道就是意义不大，然后也不会说因为说为了要那个补贴然后就直接去生更多的孩子，除非你补贴的量给的真的特别多，不然的话是不会的。但是的话呢由如果说这个补贴的量以同等的补贴量去补贴像有一些农村或者说一些贫困地区，那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量就很大了，所以说呢那边可能会出来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量。所以说这个补贴呢还是有用的啊，就不是说完全没有用的。然后再加上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估计两会的时候会提的比较重呢？因为说到底啊，现在我们从过去就是以投资驱动，就是我修公路啊修铁路啊然后高铁然后再到机场然后再通过这种住房又以这个房地产去驱动然后基建去驱动，以这种方式驱动其实已经到头了，因为人没了啊，这是一个关键。所以说再往后面去的话呢，基建的一个这个边际的回报其实会变得非常非常小，就之后你再造基建可能是亏的。我跟大家讲，我昨天听到一个经济学家啊，是经济学家说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观点，我必须要说出来给大家听一听。我是听完我感觉很震惊。他说哎呀，你看现在低收入人群这么多怎么办呢？那我们自己想到的想法肯定是说那发钱啊，对吧？那给他们提高一点福利，对吧？那他的这个边际消费就会上来。那他不，他说要怎么样子，要继续发展大的基建，让他们就进去劳动嘛，就是造修路造桥造地下廊管，当然大家都劳动都参与到这个劳动当中来，然后呢他们的收入就上去了。哇，这么恨，这一看呢听完就感觉恨得牙痒痒，搞笑简直就是。唉，这个不说了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其实继续再造基建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了，就是你再去铺更多的路，到最后所有的路也需要养，所有的机场你也需要养护，所有东西都需要你再去造，就投入了很多东西，当然最后是没有回报的，你徒增了一个地方政府的债务，你还在往上累债务，继续再累债务，那是没有用的。你再说勒紧裤腰带，大家所有的人都这个到最后公务员都开始勒紧裤腰带了，然后怎么样呢，变成了什么呢？那些钱变成了你这个路边的花花草草，变成了这个新的这个高楼大厦，有用吗？没有用。新的一座没人开的大桥有用吗？没有用。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说继续再下去的话呢，我们应该要什么呢，就是长期维持这种经济增长的动力需要怎么样呢，需要结婚，需要生小孩啊。这个时候其实婚育最终会成为拉动经济的最最重要的增长手段，就要让人回来才能够有增长，不然没有增长。所以我估计到最后咱们因为日本那边其实已经走过一遍了，就是到最后他们选择的也是这个高生育方案，即便这样人口还是下滑的，这是肯定的啊。咱们这边呢估计也是走这个高生育方案，所以说到今年两会这是远期题材可以去看看的，就是关于这个生育的补贴啊，包括说特别是一些就是试管婴儿可能会去纳入这个医保，那这样子很多人会愿意去做的， 就是有一些经济条件还可以的什么，他们会愿意做的。这边呢可以抓住一波，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一批农村的可能会生小孩啊，这个是吃那个补贴啊，这个时候呢也会有一波啊，所以这个后面不是三胎了，就是说开放生育这一块，到明年两会的时候，应该春季行情会炒一炒，大家可以记录一下，或者手机上记一记，定个日期，对吧？到明年两月份记得炒放开生育啊。当然我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啊，就不是说我说放开生育到那个时候说啊，老师说放开生育到那个时候一定就是放开生育，你不要觉得我说的预测的所有的东西都会成真，但是到那个时候你手机上记一记，说不定成真呢，对，万一呢，对吧？所以到那个时候可以低位先埋伏一点，等它拉起来就比较舒服，好吧。好，那这几个问题都回答了差不多了，我们今天也没有说什么票啊，今天反正大家自己11月份的话呢就走走停停吧，就走一走，赚到钱往价值里面转一转，赚到钱往价值里面转一转，或者说降一降仓位都可以，好吧，慢慢的注意，就防止这个大波动的到来，好不好？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